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7月3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有关世卫在6月底发表了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调查报告，里面不排除新冠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的讲法，这个和他此前的讲法是明显有所不同的。大家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一个科学顾问小组6月27号发布了一份关于 COVID-19 起源的报告。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 SAGO 自称是由27位独立的国际多学科专家组成。他们的报告指出，需要全面评估所有假设所需的大部分资讯和数据尚未提供。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所有假设都是可能的，尤其包括人畜共患病外传和实验室泄漏。4月18号白宫发布一个改版后的 covid.gov 网页，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真正起源是中国实验室泄漏。世卫组织表示，在疫情初期曾要求北京分享数百份来自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基因序列，武汉海鲜市场上出售动物的更多详细情况，以及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工作和生物安全条件详情。而迄今为止，中共政府尚未与 SAGO 或世卫组织分享这些资讯。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感谢 SAGO 的27名成员，感谢他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为这项非常重要的科学事业奉献了时间和专业知识。我们继续呼吁中共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掌握 COVID-19 起源信息的国家公开分享这些信息，以保护世界免受未来大瘟疫的侵害。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 SAGO 于2022年6月9号在一份报告中发布了其初步调查结果。6月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基于同行评审的论文和评论，以及现有的未发表资讯和实地研究访谈与其他报告，包括审计结果、政府报告与情报报告，对评估进行了更新。据世卫组织称，SAGO 各部门以各种形式召开了52次会议，并提供简报给相关研究人员、学者、记者和其他人员。SAGO 组织主席文特尔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正如报告所述，这不仅仅是一项科学努力，更是对道德和伦理的检验，了解 SARS-CoV-2 的起源及其如何引发大瘟疫，对于预防未来的大流行、拯救生命与生计，以及减少给全世界所带来的苦难至关重要。白宫在4月18号发布的新网站上确定了病毒实验室起源的五个要点。新网站强调，第一，病毒具有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物学特征。第二，数据显示所有 COVID-19 病例均源自于一次人类感染，敢与以往发生过多次日出事件的流行病相反。第三，武汉是中国最顶尖的 SARS 研究实验室所在地，该实验室曾在生物安全水平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包括基因改变和生物体增强。第四，2019年秋季在华南海鲜市场发现 COVID-19 的几个月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出现了类似 COVID 的症状。第五，根据几乎所有的科学标准，如果有自然起源的证据，他早就浮出水面，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共卫生官员经常通过相互矛盾的信息传递、草率的反应以及缺乏透明度来误导美国民众。最令人震惊的是，联邦政府妖魔化替代疗法以及不受青睐的说法，例如实验室泄漏理论，以这种不妥的手段企图威逼并控制美国人民在健康方面的决策。白宫新 COVID 网站用附上了国会众议员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的一份520页的报告。这份发表于在2024年12月的报告历时两年完成，同时研究了联邦和州一级对大流行的反应以及起源和疫苗接种工作。报告指出，该委员会得出结论， 冠状病毒好可能是由实验室或研究相关事故而出现的。世卫组织在6月27号的一份声明中写道，了解 SARS-CoV-2 中原的调查工作仍未完成，世卫组织欢迎提供任何有关 COVID-19 起源的进一步证据。 SARS 将继续致力于审查任何新资讯。日前密苏里州曾起诉中国共产党，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贝利在声明中称，这是密苏里州与美国在追究中共对全球释放 COVID-19 责任的过程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贝利称，中共拒绝出庭，但这不代表他们能逃避制造无数苦难与经济灾难的责任。我们打算查封中国在密苏里州拥有的资产，包括农地，来收回每一分钱。贝利办公室表示，这项判决的赔偿金额是该州史上最高判决金额的六倍。法官林博在判决书中表示，本法院认定密苏里州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需为原告诉状第四页指控负责，因此本法院判决被告需共同及个别承担244,8882,5457美元赔偿金，外加判决后利息。法官表示，密苏里州得以 3.91% 的利率年复利计算判决后利息。在该案中共有九名被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密苏里州于2020年起诉中共造成并加剧了 COVID-19 的流行，特别是阻碍了防疫工作中必须使用的个人防护设备等医疗设备的生产、采购和进出口。上诉法院2025年1月做出有利于密苏里州的裁决，推翻了下级法院驳回诉讼的判决。不过上诉法院裁定诉讼必须仅限于对囤积供应品的指控，因为该诉讼之前曾指控中共隐瞒了有关大流行病起源的信息，阻碍国际社会防疫准备工作。目前判决尚未进入执行阶段，密苏里州会如何收回这笔巨额赔偿仍是未知数。这场诉讼的影响不仅涉及密苏里州，更可能影响美中关系，该判例仍可能对全球法律战产生深远影响。
是啊，做了坏事肯定要负责任的啦，而家都差不多是追责的时候啦。我们在上一集亦都提到，有些受毒疫苗影响的社会人士啊，他们很多并发症啊，有些病人搞到家破人亡，有些呢就破晒产，没钱医就在等死的啦。他们发出了社会上很悲鸣的哀叫声，因为在中共那套体制里面呢，这些声音是很难传出来的。其中有人就自己开播直播去维权的情况，点知不用一分钟就被屏蔽了。屏蔽了之后，甚至有警察保安走到来医院出出入入地看着他们，甚至有些工作人员直情指使那些警察啊，叫些警察拉他们回去派出所啊。咁今日有一个新嘅案例，佢之前系个医生嚟嘅，一个女医生，眉清目秀，几靓女嘅。但系因为接种咗有毒嘅新冠疫苗之后咧，佢就成个人进入病态啦。而家变咗鬼见愁啊！你睇见都吓你一惊啊！佢喺度申诉佢嗰个苦况，大家听一听啊！
另外一个焦点来看到，中共强制民众来接种新冠问题疫苗，导致了大量的人群致残甚至死亡的状况。现在连医护人员呢也出面来维权。浙江的护理师梁辉呢注射了两针的科兴中维新冠疫苗之后呢，患上了重病。他勇敢地站出来控诉真相，是中国少有的公开发声医护人员。
没有患病之前，梁辉年轻漂亮，身体健康，每月都有较好的收入，生活过得挺潇洒。2021年1月14号、28号，医院以不接种疫苗就辞退来要挟梁辉接种两针疫苗，从此厄运缠身。
当时还特殊跟他提出来，这个疫苗这么短的时间上市，我不想打，然后在电话里威胁我，他说，不打不能上班。
接种疫苗时，梁辉就有很多的疑问，包括连病毒来源都还没搞清楚，而且病毒一直在变异，怎么会这么快有疫苗呢？
打完之后，我在国家药监局的网上才查到，一款疫苗上市至少要经过8到10年的时间，而且要反复的经过3期临床实验，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疫苗它是绝对有问题的。
半年后，他被确诊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支气管哮喘、肺结节、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减退等，失去了工作和生活能力。2022年中国新年期间，梁辉所在医院的一名护士年约30多岁，突然心梗死亡。梁辉怀疑与疫苗有关。
就是把全民都当成实验品，他们是不肯说的，我觉得是疫苗的问题。我一提到疫苗，他们就回避这个话题，那些卫健委什么的都跟那些医生开会，让他们不能说是疫苗的问题。
河南的赵先生在2021年4月、5月注射两针疫苗后，神经系统严重受损，被确诊为渐冻症，不能工作。他说病友中还有更惨的，四川盲人于先生也是因为接种疫苗患上了渐冻症，今年病情加重后无钱医治，近日选择了不归路。
那个盲人跳楼了，哎，他也是渐冻症，他老父亲又是个癌症患者，他找个政府政府没有回应他。
是啦，打了毒疫苗没理由没反应的，到底全国有几多人是打了毒疫苗的呢？打了一针以上的又有几多人呢？我想是超过全国 90%、啊、甚至去到 99%、啊、都接种了这类疫苗。即使换句说话来讲，他们的寿命已经开始打折了。打折之后的寿命到底能挨得过几多个十年呢？现在十年都未到，只是五年时间过去，已经死伤枕藉，死了几亿人了。到十年到底是死几多亿，十五年之后又死剩几多亿呢？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不怪得知中共死命要将它隐瞒了，同埋彻底否认责任，因为呢笔血债中共一定系还唔起噶啦。唉，中共治下嘅中国人，你哋系生活得悲惨定幸福，你哋自己讲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才乜七一呢个日子，香港回归嘅生日嚟嘅，系香港生日，点解收个花圈做生日礼物咧？系边个送嘅咧？咁鬼黑心！自从上个月有人踢爆咗喺中环有啲行为艺术啊，系嗰啲叫做艳星术啊，吊埋晒嗰啲吉吉布公仔喺度，一味靠害。今次咧特区生日。又继续嚟啦，收个花圈，整个花圈俾你叹下先。大家唔好以为呢个花圈系啲私人捐出嚟嘅，原来呢个花圈咧系公帑做嘅。哇，真系入型入格啊！上一次嗰、那个吉吉布公仔就吉死咗只眼啦，咁条龙就潜咗水。咁睇嚟今次特区政府收呢个花圈咧，都命不久矣噶啦，成个班底。呢、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奸有奸输啊嘛。好，今日讲翻入正题。翻查翻特区政府呢28年嘅功绩啦，回归之初，香港系四小龙，系东方之珠，各行各业生机勃勃，居水马龙。我记得当年嘅红磡海底隧道啊，半夜三更啊，去到三四点钟啊，揸车过去都排队塞紧车噶。维多利亚港嗰啲船咧，亦都好繁忙。当其时，除咗建筑蓬勃之外咧，造船业都未算完全式微，仲有船造。咁啊，英国人走啊埋尾啊，冇理由再做啲水警轮啊同海警船嘅。但系佢哋走之前嗰几年，的确呢啲水警轮同埋消防船都系本地制造嘅。咁啊，英国人走之前咧，仲将一只退役嘅消防船摆咗喺香港嘅海滨公园啊，即是太古城对出嘅海滨公园啊。整咗个博物馆，而家都仲喺度噶。新界嗰啲居民啊，养鸡啊，养猪啊，即系畜牧业都有啲啦，唔好话自给自足啦。 娱乐事业就更加唔使讲啦，直情扬威海外添啦。咁啊，金融业啦，当其时咧仲未兴所谓嘅 IPO 啊，即系上市呃钱嗰啲嘢咧，冇搞得咁红红火火嘅，但系都系好蓬勃嘅金融业，啲人炒股票啊嘛。虽然经历过几次股灾啊，但系死完又翻生，死完又翻生，即系人哋提款机都好啦，揿极都有啊嘛。讲翻当其时香港唔单止系有股票噶、哦，当其时香港嘅金银交易所啊，真金白银啊，喺世界上亦都系首屈一指嘅，系全世界公认嘅一个黄金交易市场嚟噶，真金白银交易噶。当然后来人心就不古啦，整啲纸嘅俾你叹啊，又纸黄金啊，一阵又话炒孖展啊，咁啊，全部都系赌博成分居多。咁讲到当其时嘅德政咯，有四大德政啊，就系、是、医疗、教育、房屋同埋法治啊嘛。睇翻今时今日嘅香港啊，呢四大德政啊，慢慢就拆你台脚。医疗就啱啱讲咗话要加价，咁啊房屋咧就鼓励啲人互相督灰啊，举报公屋富户啊。教育咧就自幼稚园开始咧都要学升旗啊，唱国歌。中小学就北上交流啊，啱啱先出事撞咗板啊，咁唔知第日会唔会陆续有来嘅。咁喺法律方面更加唔使讲啦，虽然话行紧普通法啦，但系中英联合声明就形同一张废纸抌咗落垃圾桶噶啦。嗰套普通法咧喺佢之上就凌驾咗有个国安法啊，同埋二十三条。以往终审法院嗰啲外籍大法官啊，纷纷离任啊。而香港国安法引入嗰啲所谓新法官啦，有啲都唔系读英式法律嘅，甚至乎有啲事务律师走翻去中共国深造一下，乜嘢北大、清华啊、上海复旦咁啊，翻翻落嚟摇身一变就俾个法官牌佢啊。各行各业包括大学嘅校长啊，以前系名誉上嘅校监啊，而家佢哋掌实权啊，仲掌埋人事啊。安插翻晒佢哋嗰啲人马喺度，唔合佢政见嘅咧，教籍都不保啊！立法会亦都一样，大家互相扶持啊，哇啦哇咁啊，嘻呵下嘿咁啊，咁就出粮啦。都系膊头党啊嘛，一党独大啦。而家喺舆论方面咧，所有媒体执得就执，剩翻落嚟嘅都系被收编咗嘅。大家睇一睇佢哋嘅报头啊，全部变晒红色啊！颜色革命啊，已经赤化晒整个新闻界同埋报业啦。睇翻今日嘅大公民会啊，佢哋差唔多日日都喺度讲紧国家安全、国安法，讲紧呢个唔啱，嗰个唔啱。连李嘉诚卖海外嘅资产都关佢事，又要佢审批，争在未讲到大家要共同富裕。我喺你嗰度设个唔出钱嘅党支部嚟指挥你运作，最近连食环啊嗰啲发牌啊都要讲求国安啊，各个部门都犯国安法。其实香港各个行业而家都系萧条噶啦，死紧噶啦。远嘅唔讲，近嘅除咗大班西饼执笠，啱啱七日就有红星执笠，贺下庆啊！执笠潮已经席卷成个香港啦，你话系生定系死啊？直情是死减大决啦！一句讲晒，今日的香港，就算连大公文会啊呢啲喉舌媒体啊，都讲唔出香港有啲乜嘢好嘢啊！一句讲晒，佛善足尘啊！就七一之前啊，香港唯一一个叫做挨到最后最硬撑嘅一个反对党咧，社民连就宣布解散啦。佢个象征意义咧，就是香港的反对声音和民主的概念已经全部死亡了，踏入死亡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的就是历史，现在的未来就是没有了这件事。没人够胆站出来讲话或者争取他们自己的权益了。政绩方面佛善足陈，但是始终都要吹嘘一下的。那七一就宣布了粤车南下的计划啊，还可以直达市区。粤就即是广东省啦，广东省就先行啦，做下试点啦，放佢落嚟直入市区。仲记得1980年 邓小平开放改革之初，好多人就翻咗去，包括好多厂就翻咗大陆嘅做投资啊嘛。但系嗰阵时香港已经居水马龙噶啦，个个好多人都揸车，中国大陆就偏偏唔俾香港人揸车上去，所有嘅中港牌都系高价出售啊。点解话佢高价出售呢？你要有过千万嘅投资喺大陆先至俾个牌你。咁啊，当然后嚟越嚟越平啦，因为啲有钱佬嗰阵最高价嗰阵刮得已经刮咗啦，咁佢就刮第二阵，比较冇咁俾得起钱嘅古惑仔啊，或者嗰啲叫做乡亲啊，收嘅费用就相对低咗啲啊。咁时至今日咧，话香港人可以北上放宽咗，与此同时咧，大陆亦都放翻佢嗰啲越车南下，大家不可不知啊。中港两地嗰啲司机啊，佢哋揸车嘅作风啊，非常唔同啊。尤其是小路出大路，咁第日嗰啲保险点样赔偿呢？佢哋习唔习惯赔偿呢？撞低人，佢哋就咁揸车走咗都得噶喎，捉佢唔到就过骨噶咯喎。咁你香港人唔系噶嘛？香港人啲身家性命财产到时将会少咗保障啊，即系等于嗰啲学生不想咁食嘢又有风险。跟住如果是女生分分钟是被调戏的，而老师是匿埋不敢出声的。返返落嚟，香港教育局好，政府好，都双眼紧闭，什么都睇唔到，亦都唔会去出声去追究，因为牵涉到中港关系，呢班官员就扮晒死猪死狗，或者唔可以话佢哋扮晒嘅，根本就系死猪死狗嚟嘅。好啦，讲完香港嘅憾事一箩一箩啊，咁啊，香港而家仲有一班人走咗过海外噶，咁嗰啲海外港人喺七一咧，唔同地点都有示威活动啊。喺七一之前，佢哋被通缉嗰几个咧，就成立咗一个香港议会啊，谂住做一个影子政府。你香港冇言论啊嘛，佢哋喺海外发声，呢、这个都系好噶，一死一生。你呢头死死下，佢嗰头生机勃勃。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七一啦，呢、这个唔单止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嘅生日，佢仲系中共国嘅生日。咁喺海外都有好多华人噶，咁样喺出逃嘅中国人之中咧，有好多嘅一部分，或者叫做越嚟越多嘅一部分。成为咗民运人士啊，佢哋而家干脆叫自己做反共人士啊。睇翻中共国本身啊，方方面面都呈现咗衰败啊，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天灾人祸从未间断，民不聊生。仲加上中国经济萎靡，民众挣扎求生，对中共失去咗信心，有百姓直言啊，好多年前都已经唔希望佢哋执政㗎啦，何况而家呢？此外，中共军队大清洗持续不断，有评论话中共目前系内忧外患，体制已经末日化。咁啊，为咗了解中共国民对中共政权嘅实质睇法，戴纪元呢就喺七月一日，即系中共嘅建党日，就采访咗场内嘅年轻人。出于安全嘅考虑呢，全部受访者的姓名呢不公布，就都一律叫他们做北京青年。对于中共执政，北京青年直言很多年前都已经不希望他们执政了，何况现在呢？戴纪元记者问及对中共和对党魁习近平的看法的时候，北京青年人说老百姓现在都不关心了，不好像以前那样对着这个政府还充满着希望，而家几乎都冇乜嘢希望啦。 佢哋仲话我哋而家需要嘅就系稳定嘅退休金同埋基本嘅生活。而家大家兜里边都冇钱，从餐饮到娱乐，至到各种行业都可以咁讲啦。360行而家都系吃紧嘅状态。据中共统计局喺6月公布嘅数据显示啊，中国大部分经济指标都恶化。以5月规模以上嘅工业增加值为例，同比增长 5.8%， 但系低于4月嘅 6.1%， 低于路透社预期嘅 5.9%， 亦都系自去年11月以嚟嘅最低增速。大家唔好唔记得，中国嗰啲统计数字系有好深嘅水分啦。中共政权正在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以中国嘅房地产市场同时系进一步恶化为例，无论系新嘅房定系二手嘅楼市，无论系一线定系四线城市，普遍出现楼价回落，而且回落幅度同4月相比系呈现加速嘅跌势。具体嘅数据系5月全国70个大城市嘅最新楼价同比下跌咗 3.5%， 环比下跌咗 0.22%。同比呢就是讲同去年同期相比，即是同一个月份，环比呢就是同上一个月相比咁嘅意思。喺1到5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咗 10.7%， 商品房嘅销售面积下降咗 2.9%。 房地产市场嘅低迷已经影响到相关联嘅销售同埋服务平台，好似中国搵房、搵工作、搵家政服务呢啲热门平台，58同城近期喺无预警嘅情况之下大规模裁员，预计裁减20-30% 嘅员工，即是接近1/4到1/3，受影响嘅人数接近10,000。房地产行业系中国主要嘅经济支柱之一，与此同时，年轻人大规模失业已经系既成嘅事实。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喺7月1日向大纪元透露，中国目前正是处于内忧外患。首先，中共体制上高，政治混乱、政治动荡已经是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了。其次是经济的全面下滑，同埋对整个社会影响更加直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房地产的基本模式已经基本上是完全破产。盛雪仲话，年轻人的失业、民营经济信心完全崩溃。社保的资金枯竭、社会上高大规模的失踪案件，还有中共现政权的参与、器官活摘，社会上的恐慌正在蔓延，几乎没有人敢给自己的孩子单独出门。对外，美中全面对抗的格局已经定了，中共在全球收到全线的围堵，整个西方社会都是做着去风险化，都是做紧产业链的转移。盛雪认为中共的体制可以叫做末日化，虽然机器还在运转，但是很多零件已经生锈跌下来了。兼且中共国的党心和军心都不稳，中共一直强调民心、党心和军心，但是中共军中内斗复杂，被评为比战场危险。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和苗华先后落马，何卫东今年3月之后就从公众视野消失，中共中央军委人数恐怕已经从7个人降到4个人。旅居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在7月1日话俾大纪元听，中共国的党心军心肯定是不稳的，所以现在习近平对党心军心捉得好紧，将他们管得好死，禁酒令又好，聚餐令又好，好大程度上都是不给这些党政官员在一起吃饭和聚集，尤其是不给他们一起妄议中央，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共国在2025年5月发布了禁酒令，明确公务活动、工作餐不能够提供高档的菜肴，不能够提供香烟，不俾饮酒、招商引资等特殊场合需要一试一审批，并要报备纪委。蔡慎坤仲话，过去所谓嘅饮酒聚餐系公务员嘅基本生活态度， 而家唔俾公务员吃喝，系因为四中全会临近，唔能够俾呢啲人有理由喺一齐妄议朝政。北京青年就话，中共正在排查每一个人是否有问题，因为喺中国而家维稳嘅经费比军费仲要高，但系高出多少就不得而知。但系我知道嘅系高，因为各地而家以维稳为主，公外就为富。比如话武统台湾，武统台湾嘅费用都冇，中国嘅维稳费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让外必先安内，而家嘅党内都唔稳啦，尤其是系对美国外交方面，美国而家处处设防，最近又捉咗两名中国男子啊，起诉佢哋，指佢哋充当中共代理人，搜集紧美国海军人员同埋军事基地嘅情报，并协助中共国安招募现役嘅美国军人做间谍，同埋中共对美国嘅渗透实行嘅跨境镇压，处处亦都显露咗中共无耻同埋顽横嘅嘴脸啊！加上美国将佢哋嘅发现分享咗俾佢哋嘅西方盟友啊，所以而家几乎全个西方甚至全球啊，都对中共国处处警惕，方方面面都设防。中共嘅外交同埋内政都走上咗末路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跨境镇压，最近美国知名律师傅恩斯就公开发表咗佢嘅睇法。据时代杂志曾经将傅恩斯评为特朗普嘅顶尖牧师，傅恩斯认为中共当局自2024年开始加剧了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跨国镇压，利用美国媒体和社交媒体发动舆论战，利用其代理人和代理机构发动法律战，与此同时还发送了炸弹威胁、枪击威胁和死亡威胁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傅恩斯除了表示要公开表达谴责之外，还表示要为那些在美国受到中共攻击的信仰者而战，美国必须阻止中共的跨国镇压。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中共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特别是他们试图在美国施加影响的意图需要被制止，所有的美国人，全世界所有人，包括那些生活在中国的人，那些生活在美国的美籍华人，都应该有权利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受到任何迫害。他还说，我们必须继续关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的炸弹威胁、骚扰和攻击，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实践自己的信仰，中共对他们的威胁都是必须停止的，这种情况必须结束。傅恩斯还说，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继续谈论这个问题。睇返过往，傅恩斯系一位活跃喺宗教、媒体同埋政界嘅美国福音派领袖，佢系基督教 Now 电视网嘅共同创办人同埋 CEO。 Now 电视网络通过咗卫星嘅传播，观众涵盖咗美国、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同埋西欧嘅地区，覆盖超过 2.36 亿户人家。傅恩斯牧师表示自己是真相的使者，为神传递信息的使者，他谴责中共迫害信仰人士，并谴责中共推行无神论。他说他们是可耻的，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迫害，我是一个个体，既不偏左亦都不偏右，我站在人类这一边，我的心归属于此，
因为信仰捍卫宗教自由，尊重每一份信仰的实践。中共推行的无神论是可耻的，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和迫害这些单纯实践自己信仰的人是可耻的，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的。傅恩斯提及神韵艺术团今年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遭遇到炸弹威胁，并再次表示谴责。在2025年2月20日的早晨，华盛顿 DC 肯尼迪中心收到了匿名的炸弹威胁，当时该剧院正是准备迎接神韵艺术团一系列演出的第一场。这个威胁导致了剧院人员紧急疏散了几个钟头。傅恩斯说，我要再次强调，任何暴力行为都应该是受到谴责的，并表示肯尼迪中心发生的炸弹威胁事件凸显了中共的影响力，这些行为就是恐怖主义行为，肇事者是恐怖分子。傅恩斯说，如果你们在肯尼迪中心正是进行一场精彩演出的时候发出炸弹威胁，仅仅是因为你们试图制止某种信仰，那个就是恐怖主义的行为，这个就是恐怖主义的定义。而做出这件事的你，无论是男女，你就是恐怖分子，我们不能够容忍这些行为。特朗普政府是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将会继续为宗教自由而战斗，因为人民应该有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人民应该有权利和和平地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受威胁或者迫害。所以我强烈谴责他，我和美国华人站在一起，我们祈祷他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会意识到他们在白宫有一位朋友，那个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表示说，特朗普正在加强美国边境的保护，将非法入境者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了中国的恐怖分子。他还提到，特朗普两个月前曾经签署的保护美国宗教自由的总统行政令，旨在保护美国人的宗教自由，其中包括了居住在美国的华裔人士。在今年5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了演说，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即是设立了一个宗教自由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对宗教自由的保护。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该委员会将会制作一份关于美国宗教自由基础的全面报告，提出促进和平宗教多元化，提出促进和平的策略，分析宗教自由面临的威胁，并探讨如何维护相关保护措施。重点关注的领域是宗教教育之中父母的权利、学校选择、良心的保护、对宗教场所的攻击、宗教团体的言论自由和宗教机构的自主权。傅恩斯还说，我和特朗普总统站在一起，他坚信要允许给人民实践他们的信仰，我在这里鼓励那些在美国的华人和那些在中国实践自己信仰的人士，神和你们同在，你们不是孤身一人，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呼声，现在我们在这里要通过新唐人的讲话，我们在这里要让每一位美国华人有信仰的人士知道我们将会为你们而战。他还强调，这个是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定义。傅恩斯是最早公开站出来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宗教人物，因此被称为特朗普总统的精神顾问，亦都被《时代》杂志评为特朗普的顶尖牧师，并形容他是塑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16位人物之一。傅恩斯最后说，我感谢新唐人为那些无声者发声，总需要有人站出来讲说话，我们必须阻止中共的威胁，不能够允许它扩散到美国，我们需要尽快揭露邪恶的真面目。美国人终于都觉醒了啦，中共的跨境镇压由来已久，其实讲穿了就是侵犯美国的主权，侵犯他国的主权，来到实施他们的暴政，一种长臂管辖的暴政。大家想一想， 这种这样的破坏能力，如果使用来针对别国的政府
或政权，
是不是搞紧一场超限战争、跨境的战争啊？
现在
美国人终于觉醒了，可喜可贺。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